大家好，欢迎来到灵异研究室，带您了解灵异大小事。我是休假休了很久的仙姑。大家真的好久不见了，就是我自己休息了半年，对，我自己就是没有预期到自己会发生那么多事情。那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仙姑为什么会休息，然后还有整体频道后续的发展。对，那其实我自己有在 Instagram 上面简单说一下，但我觉得原因可能没有很清楚，所以我会再想说再录一集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也正式宣告一下，就是我要回归了这样子。对，那今年其实农历新年刚过，就是还是想要关心一下大家，想说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因为我自己也是很久没有跟听众大家朋友联系了，对，大概快半年了，对，想说希望大家都有好好的，然后过年都吃很饱，然后也都过得非常好，打牌有赢钱啊什么的。对，虽然我今年就是犯太岁，然后又是逢九的岁数，好像真的比起前几年都输得蛮惨的。对，好啦，就希望今年就是财运都用在我的正财上面好了。对，那接下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会休息，然后在休息这段期间就是给了我什么样的启发，我们频道之后可能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还有不同的规划，也会介绍一下就是新的系列。好，然后我自己先分享一下为什么会休息那么久。对，我自己源于一个铁齿，第一件就是其实有很多原因啦，那第一个原因我自己觉得我可能是不小心犯了有一点铁齿的错误。对，就是虽然我很常在 podcast 里面跟大家说不要真的太 TK， 不要太铁齿，然后我今年其实在我准备休息前要发布的最后一集，其实我也还没录完，就是我是要录说其实岁数逢九其实不会特别的衰，或是也不要特别害怕，就是大家正常做事情或是正常的享受生活就好了。但其实我都还没有录制完成，然后我就在我生日真的是当天就直接进了急诊室，就先得了 A 型流感，然后对，就是真的是生日当天，我还把那个手环留下来，就是急诊不是会挂一个手环吗？对，因为我觉得对，怎么可以这么的太，就是一个逢九岁数的开头就这么惨。对，然后我流感好了差不多之后，就是我家里又出现了床虫、床虱，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其实我也是人生当中第一次遇到这个虫子、害虫嘛，一个生物、昆虫。对，因为他之前我后来查了才知道，说他在韩国啊、巴黎啊，其实都非常非常的严重，就是他其实被咬到有点像是跳蚤。然后你会全身被咬到的地方就像有点像也像蚊子，就是它有点像综合体，可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小，小到就是你连肉眼可能都只看到一个黑点在移动。对，所以它其实非常非常难清理。然后我身为一个就是没有出国的人，然后家里其实也蛮常整理的，没有想到就是会有这一件事情发生，就是真的都很莫名其妙。对，可能然后身边邻居好像也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对，然后这个床虫大概也是让我持续整理家里大概一个月，就我每天都用那种高温的蒸汽运动要烫我的床啊，这样子，就是还遇到这些事情。然后接下来呢，床虫结束之后，我又得了，我终于就是也不能说终于，就是我第一次确诊。其实我确诊新冠，那我其实也是人生中第一次确诊。对，我前几年蛮庆幸的是，我前几年最严重的时候我都没有得到过新冠，所以这一次是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新冠的症状，因为我自己没有体会过，然后我以为又是流感又复发了。对，然后我自己 拖了两三天，然后是同事觉得太奇怪了，然后请我去测一下，然后看要不要去拿药休息。对，然后我又对确诊了，然后再度烧到了40度，然后声音跟味觉真的是就是真的是很惨，然后我到现在还有一些些后遗症，就像如果天气转换比较就是忽冷忽热的时候，我就很容易咳嗽。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也烧了快一个礼拜吧。对，就是真的从此尊敬所有确诊过新冠的大家，就是真的很痛苦耶，我吓到，我真的对从此尊敬大家。对，然后就一路生病，然后有一些后遗症，就一路到了过年，农历过年，然后就到了现在。我真的是瞎忙冠军，就是我就是休息的这期间其实一半都在生病。对，所以我自己也会后遗症还是真的有点脑雾，就是我本来就比较容易忘东忘西，然后半年内烧了2次这个好像真的对脑袋有一点影响，就是真的是蛮容易忘记事情的。对，我现在养成了打备忘录的习惯，对，这个是原因之一啦。那第二个原因其实是其实我自己生了这么多病，然后又在这一年期间，就是从去年2022年底，其实我也休息了大概，那个时候休息比较短，大概一个月左右，然后到了今年，对，2023年底，其实这一年间就是陆续有身边很亲近的人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其实心理打击是蛮大的，因为身为一个仙姑，就很常在 podcast 里面分享说我要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另一个世界啦，然后另一个世界大概长怎么样子，然后哪一些习俗是可以不用那么担心，然后哪一些是真的是禁忌。然后我通常以分享者的角度的时候，我通常会就是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仙姑的这个角色嘛。对，然后当我有这个能力或是有这个身份的时候，其实我在私人的生活上，我也会希望我能够为这些离开的亲人能够做什么。因为你看得到或是你知道他快不行了，跟你看得到他的离去，跟你真的可以插手做什么，真的是两件事情。就是你好像是就像哈利波特一样好了，你有魔杖，但你就是一个不会变魔法的巫师，所以你好像其实会无力感会更重，就我自己的无力感会蛮重的。但因为其实生死这件事情，健康也是，就是我是有受到非常非常严格的警告，就是对我的老大们都其实有说，除了不准说之外，就是也不可以尝试着，因为我是仙姑，所以让他们变成关系户，这种感觉就是个人造业，真的就是个人担，你做了什么好事，做了什么坏事，那就是一律就是你自己要去承担这个所谓的代价跟结果。对，我也不能够真正的去好像我去靠我自己办个法事还是做什么，就是一定就可以让他灾过全面什么的。对，但是因为很难过的是，当对方是你非常亲近的人的时候，就是这件事情会让你非常非常的疲惫，非常的难过。就是通常我们为了家人，通常会做出很多牺牲啊，或者是会保护好我们家人，所以在这种时候就是会对有一点心理上的打击其实蛮重的。所以我在这半年其实状态也都没有到太好，就是对真的是蛮忧郁的。不过其实后来到现在已经好蛮多，因为也都告一个段落。然后我在参加就是这一些丧礼后事，也体验到不同宗教的后事流程，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当然就不意思不是说就是后事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我觉得可以亲自去体验到各种不同宗教，让我觉得 我本身就对宗教历史很有兴趣，对，所以也就是想要开始去了解各宗教的传说啊，各宗教的体系文化，就是这个是我让我想要在频道分享更多的一个目标方向，就是我会预计让它变成一个系列。然后我们下一个章节我会等一下我也会比较仔细的分享。那其实我发生过这件事情之后，就是我白天还是正常有上班嘛，对，所以其实我自己算是有一些也会加班，也会比较忙一些，然后最近又好一点啦，对。但是在之前那一阵子真的是蛮高估自己的能耐了，对，就是会觉得说诶，我下班好像还可以有一些副业，我还可以忙一下，就是我还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虽然说自己很喜欢做，但是毕竟人的体力就是一天就24小时就在那里，对，所以我自己有一点开始有一点为了想要准时的更新，或是想要讲出让大家有趣的事情，所以好像有可能会说教，然后有可能会讲出一些样本数比较不足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想要做到客观一点，就是我很怕变成是哦，我是为你好，但其实这种时候最讨厌，就是每个人的好都不一样，对，所以之前有点内容真的有点极端了，可能有一些像是在偏聊天，内容比较松散，就是架构也比较松散，然后对，就跟今天这集一样，就是比较闲聊等级的，然后有一些又会是有点劝世说教感比较重，对，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是我自己后来评估分析了一下，比较像是我自己没有足够的输入来源，就是我的内容分享的东西可能还是比较不丰富，对，所以我才会又自己纠结挣扎了这么久，就是对自己瞎忙了这个半年，对，真的是瞎忙冠军。但其实我觉得也不是都没有收获，尽管有这么多身心灵上面很负面的事情，那也是蛮启发我接下来想要改变的频道内容，然后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其实希望之后的频道改变，当然也不是多重大多可怕，对，就是我自己的频道改变，就是我会回归到就是最刚开始的初衷，就是真的是希望可以让大家了解另一个世界，还有另一个世界的规则，因为我觉得恐惧或排斥会存在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不了解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会可以透过我的分享，然后让大家不会太恐惧另一个世界，或者是把一些鬼魂啊、灵体啊、神灵啊都冠上一些很刻板的印象。那这一点我真的是会尽量做到啦，因为每个人的观点不同，然后我不知道我的内容会不会让某些宗教啊信奉某些宗教的人不舒服，但是我就是会以我分享我看到的，然后跟我实际体验过，还有我自己会去尽量找一些其他的参考资料来，就是不只有我看到我觉得这样子作为参考。那因为其实我真的是一个蛮喜欢宗教历史灵异这一种相关主题的，所以也算是想要真的回归到符合频道，就是分享一下研究心得、读书心得嘛，对，就是也会就是当初找他灵异研究室的原因，对，因为其实我虽然最主要我自己是信奉道教啦，对，但是我其实更相信，我比较像是泛灵信仰，就是我自己觉得各国的神话跟各国的宗教都会是真的，不然怎么会一件事情让这么多人都信服，这样子也很对，这是我自己的观念，所以其实我自己没有觉得我自己信奉宗教才是真的， 那我自己也本来可能跟我以前就很喜欢看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什么各国神话啊，就是从中东印度然后到什么希腊神话，甚至那种我也希腊神话我也会还蛮喜欢看的，对。所以就是之后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同的宗教历史，还有宗教文化，还有传统习俗跟禁忌。对，所以其实我这个频道里面我不会代表任何宗教，我也不会代表我任何神，就是任何神明或是任何的庙宇。对，所以我只是会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然后也是我觉得我录在频道里面我会非常开心，就是我自己真心很喜欢的事情。对，然后我也会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一些就是宗教的古典经文，因为毕竟是长者嘛，就是流传下来的东西会有它的道理，那即使可能看起来没有什么道理，或者是有些对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奇怪不确定为什么要遵守，对，但是你要想象就是神明就是我们的长辈的长辈的长辈，就是他们一定是信奉这一切的，对，所以我们还是要选择相信跟尊重。然后再来其实我觉得最后一个就是我自己频道方向的改变，就是我自己会有这个想法，就是分享更多宗教啊，或者是当然就是什么电影灵异电影啊，或是灵异剧集这种我都会继续分享，然后灵异小辟谣还有鬼故事我们都会继续，对，只是我觉得这还是会更多带入一下就是我们宗教的传统啊，或者是有一些禁忌或是有些古典经文，所以可能会有比较丰富的，不只是我们台湾传统信仰的，也会有其他国家甚至是印度，对，还有一些像是中东啊伊斯兰教啊等等，我都会以宗教历史的观念来跟大家分享。那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那我也不会希望说我自己信奉的宗教大家就一定要就是被我这个观念灌输，就我自己也不会很希望我自己只有一个既定的观念，就是我希望大家有足够的宗教的观念。我觉得当大家有就是比较知道一些小小的算是冷知识嘛，就是知道这些之后，我觉得大家想要信奉什么，想要选择什么，自己心里会比较舒服的话也很棒，就大家多了一个选择。那我也会希望就是更你大家更了解之后就可能比较不会受到欺骗啊，或者是有一些浪费钱的行为，对，就是跟你说这个有用然后大家就会开始买这样，对对，所以接下来就是除了大家最喜欢的鬼故事之外，就是也会有一些像是各国的各宗教的神明介绍，对，然后其实我也找了蛮多的最近这一个月我也找了一些来宾，对，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真实的鬼故事，对，然后之后也会在 Instagram 上面开那个问答，就是大家有想听的主题或者是想要投稿鬼故事的，然后我都可以以仙姑的角度除了分享出来之外也可以跟大家说分享一下怎么避免这样子，对，当然这是比较有趣的内容啦，但还是要声明一下，就是我之后觉得是那种内容比较耸动啊比较可怕的，或者是在这里也比较不会让你有什么一朝致富啊，然后什么运势马上就扬起来啊，这样就是我希望自己这个频道的内容就像中药一样，就是可以慢慢陪着大家，然后慢慢调整自己的身心灵，然后就是希望可以继续稳定的更新下去，对，然后对，今天这一集其实最主要就是想要跟大家坦白一下，就是告罪一下，就是真的休息太久了，对，然后真的希望大家身体很健康，真的在这半年有体会到，然后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生活更顺利，然后希望我们就是可以继续的一起在线上一起陪伴大家。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然后如果对于就是频道未来改变很期待的话，或者是有什么建议 然后也可以继续订阅我们，继续听下去。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